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智秀。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 April 老师作为我们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 April， 很高兴能够来到智秀的节目，一起讨论旅行。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是想互相分享一下旅途中有趣的见闻以及带给我们的感受。想问一下，April 老师是一个很经常旅行或者喜欢旅行的人吗？
我觉得我可以算是吧，因为从小的时候我感觉我爸妈就很喜欢旅行，然后小时候就会带我比较频繁的出去玩，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开始自己独立生活，自己也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旅行一下吧，还在持续不断的探索。
那你是觉得你是什么时候会需要或者想要一段旅行呢？还是这属于一个对你来说是有一定频率的事儿？
没有固定的频率，我感觉很看心情。就是我来美国之后，因为旅行都可以比较自己做主，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大部分看爸妈或者看朋友，也看假期的时间嘛，基本上每个假期都会出去玩。但是来了美国之后尤其我们项目可能课业也没有那么繁重，所以时间也比较多，这种旅行的频率也可以自己做决定。所以我并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说我要三个月就出去玩这种东西。我可能就是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需要换换境、透透气之类的，我就会给自己安排一下。
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旅游的偏好呢？比如什么类型的城市或者方式你比较喜欢？
我来美国之后更偏好于自己出去，而不是跟朋友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非常屁的人，就是我没有很喜欢做计划，很多时候也是我可能每天早在旅行过程中，我是每天早上突发奇想说那今天要不然去哪儿吧，或者甚至是我走出旅馆的时候我也没有决定好我今天要去哪儿。所以我这种旅行模式更习惯于，或者让我觉得更舒服的，可能是自己一个人 solo trip 这种形式。如果跟朋友的话，我会很在意朋友的想法，但是没准儿需要早起啊或者什么之类，偶尔可能我自己并没有很舒服。当然跟朋友的好处就是能够有人一起，然后也可以分享各种想法呀什么之类，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感觉 solo trip 的时候，我会是最自由，然后也能最在路上发现新的自我的这种类型。所以因为 solo trip， 所以我感觉我自己偏好是更偏向于城市的，因为城市对于我这样比较年轻女性来说相对安全也相对便利一点。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次 solo trip 吗？
如果追溯的话，我可能在国内第一次 solo trip 是去上海，但是在这儿的话就是纽约啊，真的是两个非常大的城市呢。
真的是好典型
啊。对啊，然后上海那次其实最一开始也是去追星的了，就是约了一起追星的朋友在上海见面，但是我们俩追完了之后就分别了，我就等于自己在上海有了那么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就自己探索了一下上海，拍了很多照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很享受在 city walk 结束之后，比如说去一个咖啡馆自己修修图啊什么之类，然后再干，当时还在上大学，暑假还有很多论文的作业，然后也在咖啡馆写论文什么之类，就感觉自己很自由。然后 在美国第一次 solo trip 就是去纽约，正好是我生日的时候，我想给自己换一个环境，然后也相当于庆祝一个新的节点，所以就去了纽约，然后看了自己很喜欢的剧，在纽约感受了很多人文生活之类的，是觉得很喜欢这个城市。
那 April 老师，你觉得你在旅行中比较看重什么呢？我知道你更偏好 solo trip， 更喜欢个人的这种自由度，或者说你希望从旅行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呢？
我觉得了解当地的人文生活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西雅图是一个景色大于人文生活的地方嘛，所以我感觉在西雅图的旅行更多是看风景，当然很好了，但是我并不是那种很喜欢自然风光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了解当地人是怎么样生活，他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很重要。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专业病，我有社会学的背景，所以可能会更想要去了解这方面吧。所以很多时候跟朋友还有一点是，可能朋友更想看比如说自然风光啊，或者是比较景点的地方，但对于我来说可能打卡景点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更重要的可能是我在旅行过程中，比如说我住青旅，我遇到其他旅行者，或者是我随便走进一家小酒吧，我看当地的人在干什么什么之类，这种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
所以你觉得是通过和当地人或者是别的陌生人多一些接触，会帮助你更了解一些风土人情，是吗？
是的，是的。
那因为我有听之前有听说有个人意见，就是他觉得旅行的时间太短了，就可能几天，短到你可能不太足够了解这个地方实际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所以那你觉得它只是短暂的几天的相处，你觉得这种东西就可以代表整个城市吗？
那
是
肯定是不可能的。
嗯，
我觉得你这个点说的也蛮正确，就是其实不可能。但是至少会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点吧，比如说我可能更感兴趣人文艺术，或者是戏剧，或者是社会互动之类类似的方面，或者目前我感兴趣的社会话题可能是移民相关的话题，所以就会很刻意去关注这些我感兴趣的话题，这些人群，这些群体是在这个城市里怎么互动的，然后什么文化背景会导致他们这样互动。会，我觉得三五天可以了解一个表层，如果我还想继续深挖，如果我真的对这个城市这样的人际互动很感兴趣的话，我可能会再来第二次，或者再选择来定居之类，了解更多的东西。
那你有感觉不同城市它的互动方式有差别很大吗？或者有没有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互动方式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
前段时间刚去了三藩，其实我对三藩的 Chinatown 印象很深刻。一个是之前我刚刚说到，就是最近我对于移民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而 Chinatown 是一个对于我来说相对好理解的移民群体嘛，但是它其实很不同。
是吗？
就是至少 Chinatown 里面的移民也不太一样，然后三藩的 Chinatown 可能好像是全美最大的一个 Chinatown， 所以它的移民的构成啊，移民的数量啊什么之类都非常可观，对于我来说也是感觉看到了非常与众不同的一面。如果我有更多时间的话，我会愿意比如说跟一些人去访谈啊，去交流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也只是一个旅行者的身份，所以可能只是观察了一下这样。
所以那你旅行中会擅长跟陌生人互动一下吗？
我觉得得看陌生人愿不愿意跟我互动。就是如果 啊，比如说在青旅里，或者是在参与一些活动，比如说我在纽约看剧什么之类的，有陌生人愿意跟我搭话，跟我聊几句的话，那我也会愿意跟他聊，并且询问他更多东西。但是我并不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因为其实旅行过程中，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女孩的话，你随便跟陌生人搭话也蛮危险的，就是首先要确保你所在这个环境比较安全吧。
嗯，确实确实。好的，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旅行，你想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我最近因为在暑假，所以去了一些地方，然后也不是印象深刻吧，就是可能又发现了新的自我，或者新的很好的旅行体验，就是自己去波特兰这一次。然后就是其实很临时的决定，我因为找工作比较心烦，我想要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于是自己坐大巴到了波特兰，然后订了一个国际青旅，传说是全美可能前三前四之类的青旅。然后青旅的活动也参加了，青旅他会有 tour 什么之类的也参加了，然后自己也在波特兰随意的 city walk 了一下。之前去之前小红书上说的可能都是波特兰挺萧条的了，然后 homeless 也比较多什么之类的，其实做好了这个准备，但是自己真正去的时候发现波特兰好像也不是小红书上说到的这个样子，还是需要自己亲自看一下。然后其实艺术氛围也还比较浓厚，然后商业区的部分也蛮新的，也蛮繁华的，而且我觉得 homeless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那么危险。然后在青旅里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这其实是我第二次自己住青旅吧，但是可能是就是在青旅当中和人互动的频率和深度更深一点的一次，因为第一次在台湾，然后没有住两天就走了，所以也没有真正了解青旅这个体系，于是在波特兰的这个青旅，因为它水平也比较高，所以来住的人可能素质也比较高，或者喜欢青旅这样互动，所以了解到了很多世界各地来波特兰的旅行者，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背景，他们都为什么来波特兰然后也聊了自己大家不同的旅行经历，对波特兰的印象，对其他城市的印象什么之类的，我也觉得都蛮有意思。
那他这个青旅是他会自己组织一些活动给你们一起参加吗？
就是好像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活动，有的是比较偏白人的，类似于我不记得英文名叫什么了，但反正类似于你猜谜，然后如果都猜对了的话，你能有点小礼品什么之类，但是是几个人一组，所以团队合作，你们在一起答题的时候，你们就会聊别的，聊其他人生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多聊了一些。然后还有的时候是有音乐表演，当地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音乐的，所以也很享受这种 live show 的表演，还有这种免费的 tour。 当时有一个奶奶，就是说她自己说的是她跟店主是朋友的关系，所以在帮这个店主免费做这种波特兰的 tour。 然后她在波特兰生活了十几年，她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她也希望其他人能通过她这个 tour 也喜欢上波特兰，所以我也觉得蛮好的。
确实，而且我觉得这种情侣做得好也挺重要的，他会举办各种活动来促进大家互相认识。
是的是的，我感觉情侣就是之前提到情侣，可能大家想法都是因为没钱所以才会住，但是最近开始 solo trip， 然后我就会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就发现做得很好的青旅其实 当然很难预定、
嗯、
然后预定的人大多数也知道他做得很好，而做得很好就是他会举办各种活动啊、
嗯、
他也会带你深度的体验这个城市啊、
嗯、
什么之类的。而在这个情侣里的人大多数都是喜欢啊、这些活动，喜欢认识更多的人、
嗯、
然后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探索城市，所以就相当于这个青旅其实不光是一个住宿的地方，也在构建一个小小的 community、
嗯、
这种感觉。
嗯，确实。
嗯，
感觉就是构建这种 community 在一个新城市里还比较重要。
哦哦，
嗯，
但是对于旅行者来说、
嗯嗯
也就只是一个很短暂的可能性、
嗯、确实。
该你讲了，我讲了
这么，我讲吗？我想说，嗯，我想说的是我还没有 solo trip 过呢，我一直都想 solo trip 一下。
嗯， 嗯，我觉得 solo trip 的过程中你也能发现你到底想要什么，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不喜欢 solo trip 这种形式、
嗯、
你也会发现哦，我其实很需要一个人跟我一起陪伴着我、
嗯、
所以可以有一两次这样的体验。我觉得
确实确实、
嗯、
最近我在尝试进行 solo trip。
嗯，
那可能先从安全的开始，可能先从一个迪士尼开始。
嗯，也很好的，
没有
homeless
的地方。
我觉得迪士尼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嗯、
因为大家也都会蛮热情的、
嗯、
就不会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很孤单这个样子吧。工作人员就会嗨，然后跟你一起招手。
是的，嗯，而且我感觉我可能有时候偏好和好朋友一起出去，原因我也是挺希望我要是看到什么事儿或者享受到什么新鲜的事儿、
嗯、
我也很希望有人跟我一起来体验、
嗯、
分享这种感觉。
嗯，确实、
嗯、
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在 trip 的过程中比如说发送给朋友、
啊、
虽然可能不会及时的回复我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我其实更多只是一个表达欲而已、
嗯、
并不一定。我觉得即使你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你表达的一些东西可能有的朋友并不能完全get到或者完全共情到。
是的是，
所以
我感觉我还也挺挑人出去旅游的。
嗯，
我感觉我可能像你说你旅游会更注重比如当地一些文化，然后你也想了解你感兴趣的话题。
嗯哼，
我可能只是就单纯放松一些心情、
嗯、
然后可能事后也是觉得可能只会回忆起比如和朋友一些片段、
嗯、
然后可能也不太去区分在什么地方、
嗯、
所以我感觉可能会更看重是单纯和朋友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嗯、
去旅游，只不过换一个另一个地方那种感觉。
嗯，那其实你在旅行的、
嗯、
你跟朋友一起旅行的时候你会更愿意让朋友做这种旅行的决定吗？因为你只是想和他 spend the time、
嗯，换你采访我。确实就是我其实对计划都非常随意，我也不太会挑，就包括你想走特种兵路线我也会早起跟你一起、
嗯、
对、
嗯、
就是那么也不是委屈自己吧，就感觉就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跟朋友在一起去干一些事儿就够了，也不用非得让、
嗯、
对、
嗯、
非得干什么。
我跟朋友在一起的状态也跟你这个还蛮像的、
嗯、
就是如果是我们一起旅行的话，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就是和你们在一起而已、
嗯嗯、
对于我来说就不是说真的要观察当地的文化之类的、
啊、
所以也会让全权让朋友做决定、
嗯、
但是我就会 concern 觉得、
嗯、
朋友会不会觉得我太摆了，我什么都不干、
啊、
我没有任何想法，我是不是真的想去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也不挑刺儿
啊当然，那当然
我们言听计从，
那当然
就很好了。
如果我做决定的话我也会担忧说啊，朋友会不会不想去我选择这个地方、
嗯、
是不是我也会考虑很多。
是的是的，
所以偶尔会让我觉得和朋友在一起旅行当然很好啊、
嗯、
当然和朋友在一起时间消磨一些时光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真的是达到了旅行的目的吗？可能并没有，只不过是我们挑选一个地方、
嗯、
然后自己去见面。
确实确实，我感觉旅行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啊、
也许该调整一下这个，换一个方法可能确实需要一场 solo trip 了。
可以的。
嗯，而且我觉得 就包不光跟朋友，不是包括和朋友的话，然后就包括在外面和陌生人建立联系也是很有意思的感觉。
我就想到刚刚提到我在纽约过生日的这一次，生日当天我去看一个我很喜欢的喜剧，沉浸式喜剧，它可能最开始要大家一起在门口等着，然后才能入场这种形式。然后当时我就先在，就是它外边像是一个吧台的环境这种，我就在这儿坐着，因为我自己也一个人。然后就过来一个男生，然后我以为他要坐到我旁边来，因为我旁边有空位。他我就跟他说是你是不是想要坐到里面来，然后他就坐到里面来，我们俩又这么沉默了好久。然后我觉得他一个人实在是很无聊，于是我就开始问他一些啊，比如说你拿到的是几点入场的号码啊什么之类，就开始一来一回聊起来，聊到他现在在美国是什么情况，他是 ABC 还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但反正就一来一回聊了。最后这个男生跟我说，最开始他其实就想跟我搭话来聊，但是结果我问他是你是不是想要坐在这里，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继续跟我聊了。但是当时反正就在等进场的过程中一来一回聊了很多，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剧进场之前也不让拿手机什么之类的，我们俩后来就也没有任何联系方式。
哇！
但这种偶遇然后产生一段对话还是蛮有意思。
确实确实我感觉是的。我感觉我的印象里我在国内倒是有很少这种和陌生人搭话或者是配合的方式，更多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就是会突然来个人打趣一下，或者来个人抢镜一下，觉得这种可能比那个互动小一些。因为我甚至想想在国内的话，我好像都没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帮我们拍照的这种事情发生，也可能是我没有遇到过。
确实也跟性格有关吧，感觉国内也不喜欢和陌生人
确实就是有一些边界感。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和陌生人的关系当然是安全为主啦，但是还是觉得也可以再紧密一些，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有边界感一些。
也可能和城市有关吗？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可能国内的小城市会更热情
好一点，
对，会更愿意和你说话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看一些 UP 主，比如说探店的 UP 主去小城市，可能这个店主也会更热情的和他打招呼，然后了解他也店主也愿意分享更多啊，我们这个美食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你去大城市，就一切都按照程序走，不会有其他的对话。
是的，是的，你那个刚刚说你说沉浸式戏剧的那个经历也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武汉，他那边有一个游轮，都也是有一个沉浸式那种体验，叫知音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我有听说过。
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属于像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然后里面有很多演员，然后他会在傍晚来起航，然后正好结束的时候就所有人都会到甲板上，然后所有人一起看那个武汉的夜景，然后还会有主持人就会为大家就是总结一下今天，然后再感慨一下大家一起度过了就是这一段穿越的时光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当就是我就感觉就是所有这时候就感觉所有的陌生人就仿佛就跟我是仿佛是同一个地方来的，然后只是那些表演的人他们只是当地人，所以就有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情感联系很紧密。然后在大家就是总结的时候我们都会感慨啊，我们是一起度过了一起经历了这么很奇妙的一个事儿。而且这很也不是很搞笑但是很感人的一件事，就是那个主持人会比如问就是很俗套但是又很浪漫的问，比如你那些愿望是什么，对，然后这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孩他有站出来还说啊，我希望世界和平，就所有人都啊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也很好很好。就感觉可能那个小孩就会很像邻居家的小孩，然后可能哪里就其实都很亲切又体贴，就感很有人情味的感觉吧。
感觉这个活动也像是塑造了一个小小的 community
的
那种， 因为刚刚提到在波兰这个情侣玩那种有奖竞猜活动之前，这个情侣的 host 也是说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其实大家都要 celebrate 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就去各个桌子问说你在 celebrate 什么东西，可以是比如说你只是今天吃了一个好的饭，也可以是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个工作，或者只是你休假了，你辞职了什么之类都可以。然后他问完了之后又把大家的工公布出来，匿名那种公布出来，我们今天在这儿 celebrate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出来的，这
好好。对，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项目也是很像你旅游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更多的发现自己嘛，然后你会开始真的思考，我觉得需要很多这样的提问和这样的环节，
对，是让自己更多反思，
是的。
而且我感觉我 solo trip 就是在自己有一些困惑或者有一些焦虑的时候会更喜欢去做，
确实确实
会达到这样的目的。
对，因为我感觉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想旅行了，我就是真的想换一个环境。
是的，
虽然仿佛换一个环境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样但是有时候觉得也很神奇，就是旅游回来就可能真的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但是还在试图理解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感觉可能看到了更多可能吧，也可能是比如说去了一个好的旅行地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哦，原来世界上还会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也可以更努力去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如果去了一个我觉得啊，可能不太适合我的生活环境，我可能也会更珍惜当下的这
个。确实好有道理。就是而且我感觉就是感觉也挺神奇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也都现在毕竟我们也毕业了，也都能决定我们以后会去哪里生活，就包括我也是去纽约游玩了一下，就是就走在那个布鲁克林的街头，就是觉得就是很好，就是以后很想在这边待着或者是待着生活一下的感觉。然后自己想想我们也是有这个
确实
能力和潜力的，所以
确实
是个挺好的事。
对，感觉成年之后这也是旅行的一个目的。然后我在这个波特兰青旅遇到一个西班牙美国双国籍的小姐姐，她就是这一个月两个月她就在美国各个城市旅游，因为她之前一直生活在瑞士，但她现在想来美国定居，于是就旅游的过程中找一找自己适合生活在哪个城市。
那她现在有偏好吗？
她当时偏好的应该是纽约吧，
她是先去了纽约再来这边。
对，她先去的美东，
也没有改变想法是吧？
好的。
我想想，我还我觉得跟城市对应的另一种的话，我个人还挺喜欢去那种比较热带或者热带小岛的地方。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是跟我的两个同学去了这边的那个波多黎各，然后它就是很典型的那种热带小岛，会有各种骑马和浮潜的这种活动。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很晚上会在那种露天餐厅吃炸鱼，放着很墨西哥风格的小音乐，还有石板路。对，就是这种给人的感觉。是的，就是这种虽然就不是会想啊我以后在这定居着呢，但是就会觉得偶尔就真的能花钱买到快乐，
就是花钱放松。
对，
可以放空自己大脑，享受一些娱乐活动。
是的。
感觉确实热带的地方都是，热带小岛都是这种风格。
热带小岛，
说夏威夷之类的也是。
真的，
但夏威夷肯定消费就比波多黎各要
高。确实确实。
或者是马尔代夫，
嗯，
或者东南亚一些小岛，很多人在泰国定居什么，这可能就是想天天享受这样
的。确实，这种听起来就是更度假一点的感觉了。
是的。但是我感觉度假的日子我可以过，比如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但我不能长期在父母家。
是为什么？觉得需要自己干一点事儿是吗？
确实，我需要找到人生的意义。
No，OK， 是这样的。当你忙了一段时间，你突然去度假个两三天，你会觉得，
确实，
真的可以放空一切。
你可以再分享一些波多黎各，因为没有去过。
是的，因为我当时，对，因为就是它有各种项目嘛，然后就包括其实浮潜，我之前小时候是不太敢的，因为那个是需要用嘴呼吸，鼻子会堵住，然后我小时候就特别害怕这种事儿，对，
是的。
然后但是我这次就敢了，而且我还知道怎么在水中站起来了，就是要往后转一下，所以我就觉得，有在，当然也不是什么巨大的挑战了，但是总是觉得跟自己来说还有点不一样，就包括还有骑马，我也觉得我之前骑马就马一跑快起来，我就会特别的紧绷，就不想被甩下来。但是这次在那边，就是他们其实刚骑，然后还有很多小孩，但是马也会跟着一起跑，然后我真的就很放松，会跟着马一起上下律动，然后我就觉得确实是不一样，我就觉得有学习到一些，也不是学习，有感受到一些新东西，然后也有变得不太一样。
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就
是的，虽然只是一些小运动的差别，
但是感觉这个运动可能也跟旅行的环境有关吧，就是其实周围是一个这样比较 chill
的
环境，
是
的
是的，
所以自己也会比较放松，愿意去接纳这种新的挑战。
确实确实，
你说到浮潜，我想到我跟我爸妈去澳洲的时候，我也体验过浮潜。你说椅子被堵住的时候，我就好像又想到，又感觉回去了。但是澳洲那个浮潜就是坐了一个很大的船，然后出海到周围的一个小岛，然后这个船停下来，你可以在船边有各种活动啊，他也会开小船带你出去看一些鱼啊什么之类，然后也可以穿上他的衣服去浮潜什么之类这种活动。但是那个船上就基本上全是中国人，感觉因为我们是在淘宝上买的，所以感觉也情有可原吧，但下次不会这样了啊。
淘宝打钱
，sorry， 不是建议大家去淘宝购买。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已经在美国了，可能就摆脱一些这种国内的旅行方式会更好一些。
而且我觉得跟一些当地的旅游团或者是导游，他也会更懂一些，而且更散养一些，我觉得也挺好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同意。
我想到了一些旅行很奇特的经历，
但
是这个是不太好的经历。是当时去阿拉斯加那个北极圈，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
没有。
没有。我们当时是需要坐一个车，要开很长的一段路，要经过好像是叫道顿公路吗还是什么反正他们会说是很危险的一段公路，是因为
是
去年跨年的时候，
跨年，
对，然后因为北极圈不是属于在很顶上很北一点吗，其实那边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个牌子，但是就很多人愿意去打卡一下，因为看地图也进圈了，对，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就需要开几个小时的那个样子，然后当时说危险是因为好像天气就是不太好，我们正好就而且还没有很多补给站，就中间只会有一站，然后你可以吃点东西上个卫生间什么的，但是我们当时就赶上了有一个区间它是有那种暴风雪当时我们路上是有很多车一起前后行驶，然后他们都是来自一个我们自己的，可能是两个旅游团，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个旅游团，然后我们就当时因为暴风雪嘛，但是我们在行驶进去之后我就很慢很慢的开，其实我们去的路上已经经历过这回事了，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晚了，然后又要经过一个很暴风雪的一个区，
妈呀，
是的，但是这样天已经很黑，我们连前面的那个车灯都看不太清然后就突然就所有车都停下来了，我们就一直在那个雪的区间里，就是开往前都不开，是的，因为就堵住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一个车侧翻到旁边了，是的，然后我们就堵在那里，因为一开始就想堵着也没事儿，因为总以为一会儿就走了，而且我们等了大概等了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他我们的司机打了那个卫星电话，
嗯哼，
是希望救援。
哦，嗯，
一开始还没有打通，
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车里的人所有开始沉默，
哦，
之前还在打气，然后这时候就沉默，
哦，
特别的，都有点小，对的，对的。后面我们后面打游戏的小孩都不打了，就是这种情形。嗯，是我们国内一个旅游团，然后。
Okay.
然后的话我们就在暴风雪，主要它有风嘛，它会吹着连带那个车一起动，而且还会很冷，就是我们知道就再多等一个小时什么的就可能真的有点不太行，会很冷了，
嗯，
所以最后我们其实在那个暴风雪里已经堵了大概快3个小时。
天哪，这么久。
对，然后这时候才开走，但是吧开走的时候我们路过，我就会看到有个车确实侧翻到旁边，
uh-huh.
然后但是那个车里还有旅游的人。
天哪。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车里人都在想是不是应该把里面人救出来放到我们的车上，uh-huh. 毕竟我们也还有应急也会挤进来几个，虽然不至于全车人，uh-huh. 但是2-3个人也可以的，uh-huh. 因为再动下去我们都知道会很冷很冷，
uh-huh.
但是我们司机一开始试图联系，但是就通过那个对讲机，
uh-huh.
他只喊了2声，对方没有回应，他就已经不再说话了。
Uh-huh.
是的，对方的司机已经下车了，就是去查看一些路线了。就虽然是在暴风雪里，但那个司机也是下车了。最后他也回到车上，一直陪着他的乘客。然后我们都在建议我们的司机去搭载几个， uh-huh. 但是我们的司机说、uh-huh. 不行，我们的保险只 cover 我们几个。是的，
这样，
对的，然后就开走了。就是我觉得这种事儿就是让我，虽然我自己也是很差点就堵在那里、
uh-huh,
没有被救援，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儿也是不应该、也许他也有他的考虑吧，但我觉得还是我现在是还是没有理解到。
是啊，
因为我后来还特别想调查一下，我还询问这个旅游团才知道我们当时其实是每个人是没有保险的，是只有车险、
啊，
对，所以就觉得可能这个司机就不想冒这个险吧。
天哪！
然后我后来才得知，那个车其实一直被困到了后半夜，然后第二天还在、
嗯，
后来变成那个司机开着别人的车一趟一趟的接人。
我去。
是的，然后第二天早上还在救。
啊。
对，就是这样一个事儿，我就觉得。
哦、
嗯，
天哪！
当然，可能和我们的旅行这出来的这个事件有点突然，但是。
哦，但是我觉得确实去阿拉斯加或者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地方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嗯，
但是你是很好的人，你会想着说要去救这些遇到危险的人，但是更多的像司机啊或者导游啊之类，可能就是纯商业化的，他们就可能司空见惯了，已经就觉得
是的、
确实这些比较。冬天去阿拉斯加听起来确实很危险、
嗯，它好像因为据说就是极光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好看一些，就有时候觉得这种旅行像这种的话看极光什么的去北极圈就感觉是带就是比较目的性想打卡一些的那种旅行、
确实确实
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确实确实
因为记得之前好像也有个事件，就是一群富人可能在一个潜水艇里，然后
我有听说过这个，对，
感觉很多人还会偏向于这种极端的一些冒险和旅行方式。
确实，有人更注重自己人生体验。
确实，可能
不同，大家都在 highlight 不同的人生体验了。
是的，是的。
我想起你说极端一点，我就想起我还在澳洲跳伞了。
哦，我一直想跳、什么感觉呀？
我觉得蛮爽的，倒是、而且澳洲其实风景也还蛮好的，我跳的那个地方，所以还挺漂亮的，而且感觉至少欧美这种地方西方国家它这项运动比较相对完善一些吧，就会安全保障系数更高一点。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正好我爸妈带着去澳洲，然后我就说想干这个，然后就相当于完成一个生日愿望或者生日仪式感这个。
对啊，刚想说你还挺有仪式感的。
对，我感觉
生日都想。
是的，
我觉得很好，需要一些仪式感。
是的，是的，但是反正也是一种 比较极端的。
哦，是的。我还很好奇那个失重感是只有一瞬间吗？
哦哦，就是前两三秒可能有失重，之后就没有。
是吗 ？OK。
对，还是可以体验一下。
OK。
那要去一个自然风光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有山有水的地方会更好一些。
我还一直挺想坐热气球。
嗯。说到热气球，我就想到我去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好像是这个地方吧，就本来说要坐热气球看它那个是什么地貌，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地貌，但是好像说当天天气太烂了，然后热气球都飞不了，所以就没有坐成。
好吧好吧。
感觉旅行中这种体验都很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上次去 Rainier 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啊，
人也很少，
确实天时地利人和。说到这个我就想，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很想去南美，然后这两年其实也一直想去墨西哥那个亡灵节。
哦，我也一直想去。
但是感觉一个是其实蛮乱的，对女生可能也没有很安全吧。所以也一直都在观望，也是一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完成的旅行。
之前也很想去，我还做了一些调查，但好像就说那边好像信号什么都好像不太好。
哦，这样。
对，然后好像说过海关什么事儿也多着呢。
天哪，这样。
就是说确实比较危险。因为当时我也一直很想去，主要也是看那个电影嘛，就很有感觉。
是的，是的，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确实看完这，又聊到电影，反正看完那个电影，觉得对亡灵节也不会觉得很，很害怕或者什么事情。
是的，
挺好。
是的，是的。
而且确实，这种电影也是旅游宣传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工程。
哦，你说电影和旅游宣传问题，我感觉最近国内的电影都在做东南亚旅游的反向宣传。真的很多关于比如说东南亚诈骗啊，然后法外之地的感觉啊什么之类，然后还有贩毒啊之类的事情，在国内电影里大肆宣传。
是的。
于是真的对东南亚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些。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影响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看法。
是的。
挺好。而且我之前就包括丁真火起来之后，不都说他那边就开始真的旅游经济特别发达，已经建上了高速什么的。觉得
就是另一种算旅游带动一个地区发展。
是的是的。
好呢，
我还挺好奇的，你旅游中会是那种比较喜欢爱拍照或者拍视频记录的吗？还是
我感觉每次旅行之前我都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做一个 vlog， 我要发 vlog 什么之类的这种，但是我比较喜欢拍照，图片会拍很多，如果有心情修的话我就会修出来发朋友圈，没心情修它就烂在我的相机里了。然后视频的话偶尔就会用手机拍很多，但是真的懒得剪，一次都没有剪过。
是的。我刚才很多拍过的视频包括演唱会视频可能都没有回看特别多的。
确实就是当时这个心情底下很想记录就完成了这件事。
是的。
所以很多时候旅行也是及时的消费，
确实
就是为自己的心情为自己当下的感受买单，包括一些纪念品也是，可能你在淘宝上可能以三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这个纪念品，但是你进到这个商店的时候，你就觉得它能代表你当下旅游的心情。
是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就包括你去旧金山会给我寄明信片这种事情，我都觉得很神奇的感受。就包括我收到了看你的笔记，然后还有那个邮票，可能还会在快递的时候被蹭的有点脏，但是就是一个很神奇感觉，而且是仿佛上面已经沾了旧金山的空气过来。我觉得 确实很好，而且觉得你能在旅行中还想到我，我也是很开心
啊。这样哦，这也是最近我才开始做的一件事情。本来我前几天去温哥华的时候也想给大家寄，但是没有找到时间。
没事，完全没事。
但是感觉确实很有意义，可以之后在旅行的时候再给大家。
没有找到时间，没有找到时间，证明你很享受那个旅游，
哦，
都很充实。
但是这就属于温哥华，就属于是和朋友相处一段时间的这种旅行。是的，你还有过什么，比如说为当下感受消费的旅行？
哎呦，我感觉我是经常那种买纪念品的人，就是包括冰箱贴什么的，我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就买，就可能它会有很丑的，但是我也会买，因为我就想记录一下。
确实，
我甚至那边还有我从 Rainier 带回来的石头，就是很神奇，就感觉去过一个地方，然后看一个冰箱，可能也会有一些回忆吧，但是我的记性又很差，但是总是觉得很好，有一些小纪念在。
是这样，我可能就是更多的拍照，然后录像来记录。
我是会，对，我总是在想克制自己不要花那么长时间照相或者拍照，但是每次又是忍不住在拍。但我对，但是我最近在试图，当然除了 Rainier 那次，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带相机去了。别的时候我在试图就是只是单纯用手机，而且只在一些必要的时刻拍。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就是觉得和我的几个初中好朋友一起去了江苏那边，然后又是晚上走在一个可能是扬州的一个步行街，然后是在去按脚的路上，然后都是音乐，旁边在播放音乐那种小街道，然后是夜晚。哎，我不应该经常说然后，我在克制自己。然后就是感觉每个人都很快乐，还跟着音乐摇摆，然后过着那种马路，虽然车也不让行人，但那一瞬间就感觉很美好，我就拿手机录了下来。虽然没有什么构图和什么，但是就是还记录一下。
好，没事，可以接着。I know， 等你说完。
我说完了。我怎么说那么多人？
我同意，就是旅行当中真的会有很多时刻，觉得哇塞，我好幸福，我好，这段经历真的太美好了。
是的，是的。
感觉这也是一种旅行的意义。
那你不在旅行的时候，会有经常回忆起某一些旅行的瞬间？
我觉得我被困住的时候会很经常的思考旅行的瞬间，包括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爸妈实在是太喜欢旅行了，所以从小到大基本上每个假期都在旅行。上高中开学前就会疯狂想啊，我要旅行，我怎么刚旅行完就要上学了之类这种，还会在微博上说我怎么有开学综合症，刚开学就想旅行之类这种事情。然后我爸妈为了缓解就会说，那我们下个假期去哪里哪里哪里之类这样。然后疫情的那一段时间就更想，尤其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半开了，但是我们只能困在那里的时候，我就会更想。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在去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比如你在机场或者是坐飞机或者坐大巴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个很让人放松，什么都不需要想的时候，甚至还会有一些小期待的心情。
确实
挺享受
的。是的，然后回程的大巴呀、飞机啊什么之类，会回忆自己这段到底收获了什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的过程。
哇哦，也是这样的。
是的呢。
我们以前就坐飞机。
但是我觉得也很分人的状态吧，就是我想到我去澳洲这次，其实是2020年年初，当时疫情还没有起来，1月份可能，所以当时我其实有很多事儿在身上，又什么期末考试 的论文要交、
嗯、
然后又什么实习之类要有一个结尾，然后当时我还在忙一些其他的什么给爱豆开站子啊之类这种事情、
嗯、
然后我们家当时是先从北京飞海南，然后再从海南飞澳洲，在海南转机的时候一落地消息从四面八方的涌来，然后我就在转机的这几个小时里各种处理各种消息 啊然后还赶了一些论文啊，修改了一些要发的微博的文案啊什么之类的，
哇，
那也看状态。
是的，我觉得你在旅行中突然被这种事情打断，就有一种回到现实的感觉、
哦、
明明我就是要逃离这些。
确实是这样
的。所以我很羡慕他们那些人，就会提前发一个邮件给所有人，比如我在什么什么时间内会去哪、
嗯、
可能就不会回这些消息。
是的，
就包括我之前和一些朋友旅游，他们还有带电脑去写论文的。
是的，
哎，我觉得
感觉这是一种换个城市继续生活的状态也可以了。
好的，也是这样。
我其实对刚才在旅行中遇到陌生人聊天这个事情还可以补充一个故事。
我也很喜欢这方面。没有，我挺喜欢这个方向的。
那可以到时候剪过去插进去。就是我还想起我在台湾 solo trip 的时候，也是这种。在等一个 live 开场之前，然后也和陌生人有交流，然后其实从这个交流过程中了解到了当地人的某一角吧，其实是冰山一角，但对我来说也觉得蛮神奇的东西。当时是我很想去看台湾那个 live house， 就是传说这个 live house唱出来过很多有名的歌星，比如说像吴青峰这样，他最开始就是从这个 live house 里边唱出来的，所以当天去打卡。然后排队的时候身后也站了一个姐姐，她也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当时可能因为我没有提前在网上买票，所以大家都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状态，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拿到票进场今天，于是大家都有一点小焦虑就聊了起来。我前面是两个大陆去的女生，但是她们两个结伴，所以我只能和后边这个单独的台湾姐姐在聊，然后聊着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歌仔戏的戏曲演员。
哇，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我也不太了解，但是他就分享了很多他在台湾做歌仔戏，然后问我比如说中国的京剧啊昆曲啊有没有跟他们台湾歌仔戏类似的现状，然后他是一个在一个怎样的剧团里，他们剧团是什么样的运营方式、表演模式，怎么样出差到各个地方去表演啊，然后现在整个戏曲行业的现状在台湾是怎么样的呀什么之类的。就虽然我没有很了解，我只能说出一点点，但是听他分享了很多也让我觉得收获很大。我们俩也没有交换联系方式
啊，
然后最后我们俩也都进场，但是进到这个 live house 里边，因为我先进去了，他才在后面才进来，大家就站在了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就其实完全没有联系，但是就因为一起等着进场，然后有这样的沟通，我就觉得收获还蛮大。
真的很好，你这让我也想到了，就我很喜欢就大家一起等的一些时刻，比如进场时，像你说进场。这让我想到了那次我们一起去看国庆节那个烟花，我们不是排队进那个那个 Gatwood Park， 然后正好旁边是他有的负，因为我来的有点晚了，但是后面排很长的队，有一个负责人需要，因为需要控制人流量嘛，有个负责人就站在我的附近，说他是负责 cut off 这个队的，就可能会从他之后的人就不再能往里进了，于是他碰巧站在了我的旁边，所以首先我也是很紧张，其次是后面那群人因为担心自己进不去嘛，就会有很多人往前挤，因为他们想进去嘛，因为也排了很久，
是的，
有的都拖家带口的小孩也只是想看个烟花这种，然后就有一个墨西哥的女士带着她的小儿子站在我旁边，因为他就是看起来很随和嘛，然后他就很自然跟我开启对话，他就是他也知道自己是来插队的嘛，然后对我也很抱歉很不好意思的一笑那种感觉，但是他又很 放得很开，我就也愿意跟他开玩笑，我就跟他说没事，我们都互相认识，我就这么说。
嗯嗯嗯，
他就是对，就借机又跟我聊了聊，他就问我是哪里来的，又说他是墨西哥刚来这，什么语言也不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但是他整个氛围都是非常积极的，他甚至还有，他一共有三个孩子，还有他孩子的女朋友都来了，但是他们站在不同的地方，他去别的地方找他另几个儿子的时候，他把他的小儿子还留在了我身边，他说他通常不这么干，但是觉得我是很信任的人，就是让他的儿子在这等他，于是他的儿子就站在我旁边，我们就拉着，我就拉着他软软的小手，我们就一直站着呢，他跟我 how are you 之后，我就问了他姓名，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忘了，但是我们之后就很沉默，就静静的就拉着小手，我还能感受到他血管在跳动的那种感觉，是我就是的是的，我们就站在那，你就想一个中国的交流的是拉着一个墨西哥小男孩站在队里无助的跟他沉默了几分钟，但是我觉得我还挺享受，就是陌生人就这么信任你，当然我也是觉得他是很好人，他也觉得我是很好人，于是我们就站在那静静等，等到他回来了，拉着他的儿子们也过来了，他接下来在等的时候，快要入场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开始着急的往上往前抢，然后是这个时候那个墨西哥小小墨西哥孩子他们就是拉着我一起往前挤，然后他就是一直把我放在他们的家庭里那种感觉，就说啊你现在是我们家的一员啦，就拉着我一起往前挤，不然我可能也会被挤出去，虽然一开始也是我带他们插进去对，但是我就觉得还挺好的，他也跟我聊了很久，虽然我现在名字也忘记了，但是我们进去之后也给了互相一个拥抱，所以我也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确实，虽然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西雅图，但当下那个环境感觉大家都只是一个观众，一个随机
的
游客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与人之间能建立这种很立即的信任，很紧密的这种拥抱的连接，感觉真的很珍贵。
对，其实西雅图对我来说也没有很家的感觉，
我
可能还是在，我可能现在一直，我已经在旅游两年了
的
感觉。
是
的，
其实我也
一直在跟陌生人。
是的。
那就觉得有时候陌生人一个善意，可能小小的善意会给你很大的一些感触。
我同意。
是的。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我当时是跟我的另一个我的小学同学，他也是在这边读研究生，但是我们暑假假期会一起玩，我们就一起去了奥兰多的迪士尼，但是他是在美东读书，于是我们回机场路上是需要分开的，坐不一般的航班，因为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旅游，然后还是上学的在这边第一年，我也是第一次就感受到和更亲密一些联系，因为他是我小学同学嘛，就觉得哎呀娘家来人了这种感觉，是的，于是分开的时候就是很难受的一个感觉嘛，因为就感觉又要自己回到一些很这种陌生的环境了，
就
分开的时候就看着机场那个玻璃倒影里面的我，就是乱叨叨的，还背着一个双肩我那个儿童书包，就觉得哎呀就是一个小孩儿嘛，现在就要一个人要走了，就是还挺伤感的感觉，然后但是上飞机的时候好像我那个飞机是不包括行李额的，于是我就需要重新托运，但是我没有给托运，于是就只能在登机口那边再托运，那个空姐就说啊那个需要托运的没有粘条的那个就请出屋来，就是把书包不是把行李箱什么给他再送到哪这那的，然后我就往右刚站出来一步，后面的就一个男的就路过我，就直接说帮我一起给拿过去，我当时就觉得就一下从我当时那种很悲伤的感觉中就唤醒过来，就觉得不管我自己一个人可能在最后可能有说危险或者是骗子也多着呢，但是至少还是有陌生人的善意的，至少他会主动帮助你，
确实
也不怕尴尬或者有边界感，所以我就觉得是挺好的。
当中很需要这种陌生人的善意，但是我感觉我并不是一个会在旅行当中很主动 offer 善意的类型，所以很敬佩这样的人吧。我不会主动，可能只是被动的一些 offer 吧。
那也很好了，那也很好了。有 offer 就是好。
也谢谢这些 offer 给我们善意的。
是的，是的。 最近我也在试着主动 offer 善意，先从主动帮他们拍照开始。
好的，好的。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在聊旅行了，但是
哦，确实，
这些感悟是从
旅行延伸出来的。
旅行其实是人生或是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
对啊，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旅行的关键就是和一些陌生人建立连接，或者陌生的城市建立连接。我觉得
是的。
嗯，
但是在我们谈话最开始，你还说旅行的意义是和朋友、
嗯、啊，那确实是的，是那确实、
嗯、
哈，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只是和陌生的人，只是和人建立连接吧。我可能对城市建立连接会少一点。
是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艺人
啊、
嗯，可能对爱人朋友来说并不是这样的。
有道理，
嗯，所以旅行的 style 也很看性格。
嗯，我们俩是会是很好的旅行朋同伴。
大
不想说大，我想说大就大家咽了回去。好的
，no， 好啦、
嗯，
没关系、
嗯，
我们下次会一起的。
是的，
哎呀，撸。
那 April 老师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没有啦，今天很高兴参与志秀老师的聊旅行的节目，然后也让我们自己反思了更多旅行当中之前的瞬间和一些回忆，所以是很愉快的一次体验呢。
好的，期待和 April 老师的共同旅行吧。
好的，
耶、yeah,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